各位年轻的朋友，大家早上好。激情张扬了精神，理智生发出思想。在我们热情洋溢的开幕致辞之后，在我们感召于申国华教授60年孜孜不倦的学术探求、法治追求的精神之后，我们将以理性理智的态度开始我们这一阶段对孙教授法律思想的探讨。我非常高兴能够跟姚建宗教授一起主持这一阶段的讨论。由于时间关系，已经超出了将近1个小时，所以除了孙教授本人之外，我们对其他的发言人、评论人都将实行严格的时间管制，请大家谅解。首先，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孙教授做报告。
谢谢大家。那么我也争取在深圳的一位法律圈子尊敬的。我题目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再认识。衷心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同志的关怀、光临或者赞助。我是1946年进入朝阳学院司法组学习的，但是真正的学习啊、研究啊，是从解放以后50年代开始的。作为人民大学的第一届研究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依法的理论，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到今年确实是60年了。60年的学习研究，使我越来越加强的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科学。是治国理政的科学，是研究运用法律手段认识矛盾、缓和矛盾、伸张正义，从而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科学。
这是我一个小的前言。那么下面我讲3个问题，一个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这些年的理解，我的这个再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呢？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法律现实的一切法律学科的总称，这是一个庞大的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包括诸如马克思主义法理学、马克思主义宪法学、马克思主义民法学、刑法学等等。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可以从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创立发展职能等多角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法的产生、本质、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为核心，构成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为指导的法学学科的总称，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与马克思主义法学加以区分。我这么考虑，是不是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与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它的核心，是它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很广、更广、广泛的一个概念。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观察法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核心部分和的运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核心部分，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内容则更广，包括吸收了人类积累的法律文化、处理社会矛盾的经验、智慧，以及研究认识法律现象的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内容。所以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个概念更广，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呢是它的核心，这是我想的想法啊。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法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尤其追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在实践中发展出的关于法的基本原理、基本经验，就从创立发展这方面谈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或包括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从事研究法律现实的一切法学学科的总称。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就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研究法律现实的一切法律学科的忠诚。从职能作用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研究如何如实地认识社会矛盾，运用国家政权，利用各种法律手段实现一定的社会正义，以缓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学问。因此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不是教条，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的行动指南，必须从实际出发，就是唯物的全面发展的看待问题，就是辩证的看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法学必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政权、运用国家政权治国理政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在没有取得政权以前，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上仅是一种法律观，在取得政权以后才考虑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如何对待旧的法律或法学，其中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对于旧的法律法学中的涉及做法手段的经验或智慧问题，与人们对做法或手段的理解理论解释要区分开来，对那个做法手段给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解释应当区分开来。对于做法手段可以有所借鉴，但是对于其理论解释则要谨慎的对待，认真的分析，切不可简单照搬。我们往往是要么不要做法手段，要么是要做法手段，同时又把他们的理论解释给搬过来了，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在教学当中还应该区分作为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某一个学科与作为课程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某一个学科。作为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某一学科，比如法理学，它的范围是很广的，而作为课程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某一个学科，比如法理学，它的内容是有限的，应当根据教师的对象不同而有比较确定的范围。这是第一点，我讲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点自己的理解。第二，就是在法学教学与研究中怎么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在法学教学研究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马克思主义不是工人运动自发产生的，而是需要从外部输入，需要研究，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人类积累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智慧的凝结，因此在法学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首先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认真研究、认真学习。如果不研究不学习，就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也就谈不上坚持。改革开放以后，在拨乱反正、纠正以及斗争为纲的错误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有好多年轻同志开始从事法学研究啊，很容易忽视这方面的学习啊，从而对有些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也产生了怀疑。比如国家依法既执行阶级统治职能也执行社会公共职能，这两个职能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过去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社会公共职能是不对的，但马克思主义法学已经指出这两个职能是内在联系的，不能割裂开来，而有些同志把它简单化了，不讲法治执行和社会公共职能是不对的，但讲的法治社会公共职能又把它与阶级统治职能完全割裂开对立起来，那么也是不对的，也无法认识法的本质，那么就看到现象了，看不到本质。又比如对于法的本质不能仅从现象上看问题，必须联系它建立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上，反映着哪个阶级的意志，必须系统的看问题，不能孤立的看问题啊。这些问题都属于没有认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再比如法与国家的联系，本来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是法与国家是同步产生的，结果被有些同志解释为以前以后，好像法是产生在前，国家产生在以后。同样是引证那个论住宅问题那一段话，那么就得出不同的理解了。这是误解啊。 没有很好的学习，也不去查原文的意思，草率的做出这个一种错误的理解。因此我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就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法学队伍的首要地位。我觉得中央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这个建党的经验呢，党的建设的经验首要一条就是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要的地位，我觉得也适合我们法学界，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要的地位。就得像列宁所说那样，学习学习再学习，而如果不学习，就简单的怀疑抛弃是错误的，不合适的，也是很可惜的。尤其是教师不学习，不但自己搞不清楚，也会误导学生。学习既要在书本中学习，认真读书读原著，读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就的党的和国家的文献啊。那么也要在实践中学习，从实际出发，联系实际，学深学透，这就要求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严肃的态度，要认真学，贯彻双百方针，不能把学术问题简单的归结为政治问题，学术不能脱离政治，特别是像法学这样的治国理政的学术。但是学术问题又不等于政治问题，学术研究只是为政治决策提供参考，不直接做决定，否则也就没有学术了。我们前三十年在法学领域，或者也包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是把学术问题都作为政治问题处理解决了，结果呢，学术问题也没有解决。比如关于法的继承性问题，早就提出来了，没有做很好的深入讨论，就作为政治问题给处理了，结果还是没解决。改革开放以后又从另外一个形式出现了法的阶级性社会性问题，是那个问题的继续。比方像无罪推定、有利被告这些问题也是如此的，学术问题搞不清楚就必然导致政治决策的失误。这是第二个问题，我想这怎么样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第三个我想就是在法学研究中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怎么样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坚持才能发展，从实际出发，唯物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在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过程当中也就发展到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所以必须与时俱进，必须从实际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必须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科学，科学就是不能离开民主，民主也又不能离开一定的制度机制的保障。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领导人要有民主的作风，善于倾听专家学者的建议，作为学者应当负责任地对领导人提出建议以供决策参考。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们之间必然会有相互影响，领导人与学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怎样形成一种良性的影响值得总结经验。领导人有决策权，学者只提供一种看法，同意与否在于领导，决策错误是领导人的责任，不能推卸给学者。而学者要有学术的良知，有自己研究的见解，不能听领导人怎么讲自己也就怎么讲，微上或者是微疏，否则就会两耽误。发展民主很重要，还是很重要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民主要通过法律的程序制度化，使问题在民主的框架下解决。而权力集中虽然有好的一面，但过分集中也有担忧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法学只有在发展民主、健全法治、例行法治的过程当中才能既健康的发展。另外与时俱进，但不能过于超前。比如有的同志在解放思想的过程当中克服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错误公式，提出了这个广义的法的概念。 这个概念其实不是新的，也是过去解放前就有的概念，就是把法呀就理解为就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这个概念好像是有点朝前有，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有这种东西，是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也有社会规范，也有带强制性的社会规范。但是这个概念我觉得太超前了，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指导的话，必然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它的概念是从那个阶就文明社会一直到将来到共产主义很长这个时期起作用的东西，不知不觉的把这个概念引入，就很容易犯这个倒脏水连小孩一块扔掉的错误，丢掉了我们自己的理论武器，就会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甚至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失误应是前车之鉴。这个这是我讲第三个想法啊。第四，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评估。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可以说基本上克服了以阶斗争为纲的错误公式对法学研究的影响，基本上是克服了。讲教科上课堂上一讲阶级阶两个字啊，同学都有那个好像是又是老生常谈似的了，基本是克服了啊。也克服了闭关自锁片面地只学习苏联法学的局面，加强了与世界各国法学的交流，大量引进了西方的法律思想著作，克服了不重视人类积累的法律文化的做法，对历史上的大量法律文献资料进行了研究，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了大量法学专业人才，基本上适应了社会生活的需要，发展很快。从新世纪开始，法学研究法治建设又走向深入，逐渐成长了一批新的具有马克思理论素养的法学家、法律家，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念、建设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正在形成，获得很大发展吧，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我认为在法学理论领域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的法学教育发展太快，良莠不齐。我们把西方的一些做法手段拿来了，但为什么拿来或怎么样拿来，在理论上还不是很清楚。对于法的本质、概念、价值等问题有些混乱，各讲各的。有的没有很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或者实际上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法论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如果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很好解决，我这么想，不知提的是不是对啊，很可能会埋下定时炸弹。对历史上的法学遗产分析研究梳理是很重要的，不能简单照抄照搬，要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是对的，但如果轻视理论也是危险的。党的十七大四中全会要求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第一条，应引起我们深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新出现的法律问题还没能很好的研究，比如土地问题、住房问题、食品医药问题、生态环境、网络、国际金融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简单拿来的多，缺乏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对于这些新问题必须面对现实，找准研究方向，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又如从法理上说，阶级分析就是对利益的分析，但利益分析不等于阶级分析啊，不全是阶级分析，所以利益分析的问题值得重视，加强研究，值得重视这个关于利益的问题。公平正义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利益的问题，没有利益问题就不会产生公平正义的评价。公平正义是一种评价，它的实际内容就是一定的利益关系。在我国，公平正义问题实际上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民生问题，从实际出发 正确认识处理缓和化解利益矛盾是法学研究的重要职责。社会矛盾说到底都是利益的矛盾，不一定是阶级矛盾，但也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局部与整体、暂时与长远的利益矛盾、利益集团的矛盾。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在世界的影响还不大，基本上还未走出国门。我们自己做的对，讲的有理，人家才能同意。世界各国最终都会走向大同世界，但是途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真的做出了好的榜样，人家才会佩服，才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国际交流方面，一方面要吸取人家的好的东西，另一方面也要敢于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向外推荐，加强交流。总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要发展，必须一，指导思想要明确，即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二，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时代的实际，中国的实际，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过于超前。你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候拿来，现在就比方说我们目标确实要实现个人的自由，是所有的人自由的条件，那样的状态，但是现在恐怕还完全做不到这点，因为客观形势要求其实我们目标只有沿着我们这条路一句一辈子才能做到，像西方有的人说的那唱的高调很高，但是说不好听的话是种欺骗，说再说好点的话是一种理想，不是现实。这是第二。第三，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法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法学、新法学与旧法学的关系，要借鉴人类积累的政治文明、法律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但是不能照抄照搬。对以往的国外的法学文献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梳理或分析。第四，正确处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学术离不开政治，但不等于政治。第五，重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教育，把学生引向正途正轨，引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之门，传道传马克思主义之道，授业受人类积累的包括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累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化之业，解惑回答学生的思想困惑，而不是让学生陷入迷茫无所适从。贯彻十七大四中全会的精神，迫切要求提高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谢谢大家。
感谢申国华教授在非常用非常短的时间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以及联系中国当下的理论和实践，对一些重要的一些问题所做的非常鲜明的一种阐述。